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进入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书的第二章，照着第二章第一节的陈述，上帝似乎为约拿预备了一个空间，一个环境，只有他和上帝。二章一节，约拿就在鱼腹中祷告。其实翻译的更准确一点是，约拿就从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第一章的十七节，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一个是在鱼腹中，一个是从鱼腹中。如果在鱼腹中主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在约拿身上，照约拿自己的描述，应该就是他回应了上帝预备的这样一个独处的环境，他祷告。弟兄姐妹，当这一段经文祷告完了，来到一个结论的时候，约拿在第九节自己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为祭献给你。所以这整个祷告的方向性质，就约拿自己来看，它是一个感恩。感恩的前提是第九节，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是先有患难，第二节，我遭遇患难，求靠耶和华。这个患难其实从上帝的眼光是另外一次预备约拿用祷告回应上帝的一个关键时刻。到了第九节，约拿觉得救恩临到了，所以他回应上帝搭救他的方式是感谢。这个祷告是一篇诗，原文的题材很不容易很精确的翻译，但是我想中文的翻译已经在绝大部分上已经很吻合原来的意思。我今天要从这个祷告开始跟各位分享，救恩从哪里开始，救恩要往哪里去。有人说约拿书其实就是有五次的回转。第一次的回转是约拿逃避耶和华的面，搭了一条船往他施，那一条船结果在路上，对不起，在半路上海上遇到了大风大浪，使他们没有办法因应的。因此在第一章他们就做了一些因应，这些因应在第五节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人可以努力的部分，就是把会影响船在风浪里面遇到更大危险的所有的东西通通丢到海里，只剩人跟船。遇到了一些没有想象到的危机，人做了人做的。另外一个部分第五节，水手便惧怕， 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换句话说，这一条船上主要应该是不同的人，应该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都是各有各自的偶像敬拜的外邦人。可是现在在同一条船上，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约拿书的悔改、回转。这个回转就是这一批所谓临时来到了船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共同的危险，他们怎么样能够躲避这场危险？最后圣经说把约拿丢到海里。当把约拿丢到海里之后，真的风浪就平静了。他暗示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个人求个人的神是没有用的，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包含什么人？包含向他们的偶像祷告的那一批船上的乘客、船上的水手，他们都在这个事件里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要回转，换一个方向来看他们原来自己拜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现在有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一个上帝的先知在这个船上，他在的时候让我们重新看见还有一位神，重新认识这一位神。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圣经说在第十五节，当他们把约拿丢在海里，海的风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原来是一条货船也好，客船也好，原来是一条让约拿躲避耶和华越远越好的一条船，结果在那个当下变成所有的外邦人敬拜上帝的一条船。弟兄姐妹，约拿书让我们看到救恩唯独什么？出于耶和华。没有人会想到，但是事情就这样成了。上帝第一件事情就是让那些原来拜别神的人，因着约拿在这一条船上，经历了一件他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回转头来敬拜耶和华。第二章，在鱼肚子祷告，这一位约拿第八节，他在祷告做结尾的时候，他有两点。第一点，我前面的这个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第二点，在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节圣经很不容易懂，原文的字很少，但是我们姑且照着现在中文圣经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它最可能就是指的第一章在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因为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风浪，所以他们各自什么？求各自的神。可是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原来是信奉什么？虚无。最后他们发现只有这一位耶和华上帝的救恩可以帮助他们离开这个患难和危险。当他们真的脱身了，风浪平静了，他们就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如果这个主是指的他们之前拜的那些偶像，他们就脱党了，这样懂吗？他们就知道真正的救恩要从哪里来。弟兄姐妹， 约拿书其实是一个宣教的书，它让我们看见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只要他仆人在的地方，上帝就施行作为。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有短宣队，对不对？我第一次参加短宣队在1974年。短宣队最后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有没有用，因为我们能做的比我们想象的少。可是如果上帝恩待我们，只要我们去，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乐意，只要我们转向求靠耶和华，上帝会施行他的救恩。第二件事情，第二章在渔父里面祷告的经历，其实帮助我们认识了约拿的回转，对吗？约拿本来准备搭船往西边走，可是上帝原来的心意是要他往东边去尼尼微。约拿走的是水路，上帝要他走的是陆路。他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当然知道。他知不知道他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当然知道。弟兄姐妹，先知不是干假的，知道又怎么样？因为他要胜过一些事情。认识神，照着神的心意认识神，跟照着神的心意而行，这是三件事情。我再讲一次，认识神，跟照着神的心意认识神，跟照着神的心意而行，这是三件事。在约拿身上，他真的就是三件事。你们知道约拿为什么会跑？为什么？他怕，他怕什么？他有什么好怕的？他死都不怕了，他怕什么？圣经在约拿书讲到，他两次甘心乐意想要去死，哎，一次是在船上，对吗？他说：“你只要把我丢进去，我死了，什么事都没有了。”结果真的丢进去，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他没死。第二次到了第四章，有没有？当上帝把那个遮阴的蓖麻树拿掉之前，上帝让整个尼尼微城悔改了，他老兄火大了，他说：“我宁可死，我也不要看到尼尼微城被上帝怜悯。”所以他为什么会跑，其实有客观跟主观的原因。我们先讲客观的原因。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里面讲到两件事，约拿决定要跑。第三节，约拿却起来，这个却字原文是一个前置词，它也可以翻成所以。约拿，所以约拿起来跑了。两个原因让他做了这个决定。各位，你知道如果搭上去他斯的这条船，照现在的研究，他斯在西班牙的西南部，就是地中海跟大西洋交界的地方，也就是整个近东地区的最什么，最西边，比罗马还要西边很远。其实先知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再也不回头了，这一生就要把自己放逐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对吗？我认识一个游民，他本来是一个白领，收入不错， 后来他因为种种的原因做了游民皆有。有一次问到他说，你为什么最后做了这个决定？他说，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决定不要再回头了。他说这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评估，我评估现在的生活跟将来这个生活，我选择了将来。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政府会有很多的方案，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援助，可以帮助这些街友们有机会回到正常的生活，对吗？甚至有的可以帮助他试着可以回到正常的工作职场的轨道上来。我知道有一位游民，他真的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后来他就回到了正常的职场，完全靠自己尽力的生活，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有收入，然后渐渐的他的生活越来越稳定。这个稳定是谁看稳定？是我们看。可是就在我们都觉得感谢上帝，慢慢的已经有了果效，一年多以后，他决定再回去做街友。你觉得是你对了，还是他错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脑子是硬的还是软的？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看别人用什么看？用自己坚固的头脑，这样懂吗？我们觉得他应该怎么样，跟他觉得他应该怎么样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这里暗示一件事情，前功尽弃，对吗？约拿就是在鱼腹里面，上帝让他有机会因着祷告，因着感谢，能够让他往西边去的这一条路，他死也不回头的这一条路有机会再回来。我们看第二章第四节，这节圣经很重要，是整个约拿祷告里面最中间的一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仰望这个字的原文是看见，仍要原文是我要再一次看见你的圣殿。换句话说，他在鱼肚子里面让他最憋的是什么事？什么事？他再也见不到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因为那个圣殿是上帝答应与他们同在的地方，是上帝答应跟他们说话的地方，是上帝答应他们可以向他祈求的地方，他会应允我们祷告的地方。所以什么叫做被驱逐？驱逐不一定是人的身体离上帝很远。约拿怎么会不知道跑到他斯上帝还在不在？在不在？请问你他斯跑得掉上帝吗？跑不掉。你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走？其实他走上一条不归路，这条不归路是什么？圣殿永远再见。我告诉你，这个对一个先知来讲，对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他自己选的。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早年信主，服侍主，在教会有很好的见证。我认识一位，甚至在一个颇有规模的教会担任执事会的主席，我们是相识多年。 可是因为一些原因，从那个时候他离开了那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聚会了。到今天已经快25年了。他搭了一条船往哪里去？他是我去看他，我去听他，怎么听都不像他会买一张回程票。为他祷告，怎么祷告？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家道丰厚。我心不好，长老的心不好，就求上帝赐给他患难，装到鱼肚子里面，3天3夜。我真的是这样想哦，因为人会依靠什么？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能。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其实他在骨子里面他是什么人？希伯来人。他在骨子里面他是敬畏神，他在骨子里面他知道这一位上帝是造天地海一切万物的上帝。可是就是因为前面两个原因，一个他要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尼尼微是后来灭掉了北国以色列，而约拿是北国的先知，汉贼什么不良力啊。第二，尼尼微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恶已经达到了什么上帝面前的地方。一个是道德过不去，一个是国族的认同过不去。上帝的话临到他，他不去，因为去了以后很难自己自处，对不对？这是外部的原因。内部的原因，我们来看第四章。这个跟约拿对上帝的认识有关。第四章的第二节，你知道当第三章他去了尼尼微，宣告尼尼微40天要倾倒以后，整个尼尼微很神奇的就披麻蒙灰悔改了。结果上帝就决定不要把原来叫约拿去传讲的那个倾覆的灾祸收回来，他就不降祸给尼尼微城。这个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让约拿大为光火。第二节他就祷告，他祷告的内容说，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请问你，他对神的这一层认识是不是很清楚？是。但是他因为认识很清楚，他就知道上帝一定会饶过他们，是不是很清楚？结果果然就饶过他们了，所以让他验中了，他不去是对的。因为他就是不要看到他的仇敌，就是伤害羞辱以色列国的仇敌在那边嚣张，结果还被上帝赦免。是你，你去不去？弟兄姐妹，你觉得约拿对上帝的认识对还是不对？有意思啊。所以啊，对上帝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动静行止啊。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第二节，这一节圣经非常巧妙，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下面有两个字叫什么？并且。并且把上面跟下面的关系连成是很自然的，一定会这样。他如果有怜悯，就一定会放过他们。弟兄姐妹，换句话说， 他看到的是那个结果不是他要的，对吗？对吗？但是他看到了没有上帝的怜悯，看到没有？没有。他看到了上帝怜悯的结果，他不接受，但是回过头来，他看到上帝的怜悯没有？有的人不能接受他这一生上帝给他的安排，我认识几位长辈打死不信主，为什么？如果真的有主，我怎么会今天是这个样子？我相信你也有遇到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希望上帝放过那些我们觉得不该放过的人，对吧？对吧？对吧？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认识上帝的怜悯吗？要想一想，对吧？人其实很窄，约拿也不例外，所以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也很好，你觉得呢？后来我总算比较明白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正好是让我们用祷告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回到上帝面前什么呢？第二章第九节，救恩出于耶和华。如果约拿的回转是在约拿身上显明了另外一次的救恩，感谢上帝。可是第二章很不幸的是，整个祷告就是约拿和上帝，上帝和约拿。约拿事实上让我的感觉，他不关心他自己和上帝以外的所有的事情。上帝我，上帝我，上帝你，上帝你，然后我，上帝我，然后你，就结束了。像不像你？我们的祷告常常要的是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哈哈，救我吧，真的救我了，感谢你，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弟兄姐妹，其实在这里约拿经历了一件个人的救恩，很宝贵，因为让去他斯的这一条路被中断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鱼呢非常可爱。儿童主日学常常会讲约拿的故事的时候，包含中世纪很多西方的名画，画这个主题的时候，约拿都是被什么鱼吞了？鲸鱼。因为我们的想象只有鲸鱼才什么够大嘛，对吧？但我觉得一定不是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鱼，但是一定不是鲸鱼。那是什么鱼呢？我不知道。那你凭什么说不是鲸鱼呢？因为鲸鱼是无鳞无刺，在旧约是不洁净的。照我对约拿的理解，这么龟毛，当有一只鱼来，那只鱼是无鳞无刺。等一下，你知道我谁吗？希伯来人呢？我要告诉你，真的有这样子的人。你觉得他是不是很敬畏？是。但如果真的是一条鲸鱼，我觉得约拿在那个当下完全破功了，不是吗？因为上帝的作为跟他想象是不一样的。我们人需要落到一个感觉上的绝境，那个不是偶然，那个是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什么看见自己，看见上帝，看见其他的人，看见这个世界。否则我们照什么走？自己走。往哪里走？踏实。所以这一只鱼严格的讲，它是那一张 return ticket， 它是那一张回程票，对不对？人家说为什么要三天三夜？你知道船开了很久，哎， 那条鱼吞了以后，第十节要把它吐在旱地上。地中海很大耶，我觉得那条鱼也很卖力耶，对吗？因为里面有一个负担耶，装在里面又不能把它吃了，又不能把它消化了，还得原原本本的什么丢回到哪里？旱地耶。因为丢上旱地的下一段就进入第三章，上帝再一次跟他说话，他这一次就顺服了，就往哪里？往尼尼微城去了。所以第三章其实讲到的是尼尼微城的回转，对吗？可是第二章如果没有约拿的回转，加上这一条大鱼的支援，其实到不了尼尼微，尼尼微也没有办法如期的回转。这是第三次的回转。第四次的回转是在第三章的第十节，上帝回心转意了。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是有怜悯的神，他会不会回转？该不该回转？你要不要他回转？可是我觉得约拿在这件事上很痛苦。为什么？你既然叫我去传说40天一定倒，结果你现在没让他倒，你让我这个先知怎么干得下去啊？先知不是传的就一定要应验吗？那你既然要应验，就不要找我去吗？是不是？因为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如果是先知他就一定要倒，如果他没倒，我就什么，我就不再是一个说话有分量的先知了。你觉得他想的深不深？比你想的深，对吗？你说长老你怎么知道他这样想？我不知道，我猜的。可是你有办法否定我的想法吗？原来我们都需要回转。当我们的回转虽然是一个破碎的不完整的，可是当上帝使用的时候，他就可以带来更多人的回转。当更多人回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观看整个世界，那个强暴那个行恶的国家，上帝就让他回转，上帝自己回转，接纳了这整个为恶的尼尼微。可是最后一段还是要面对的，就是约拿其实并没有那么痛快的接受上帝的饶恕，放过尼尼微。你们读圣经啊，从十诫开始，你们就读到耶和华是一位忌邪的神，记得吗？什么意思？上帝，尼尼微是拜偶像的，你知道吗？你猜上帝知不知道？知道。弟兄姐妹，忌邪是什么意思？上帝，他们不是希伯来人哦。在旧约，如果你要归向神，你一定要先受割礼啊，你一定要先成为犹太人，你才可以进入神的家中。原来在他的想法里面，上帝你是这样的一个神，你应该界限分明，拜偶像就是拜偶像，拜真神就是拜真神。在他的脑子里面不能够，那个时候还不能接受上帝让这些拜偶像的人回转，行恶的人回转。如果上帝没有回转，这些人怎么进得来呢？谢谢上帝，认识上帝其实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经历更多的事，然后我们开始慢慢扩张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然后我们就拉长我们的绳子，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帐幕越撑越大。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在寻求他要去海外宣教的路。 我觉得很有趣，他来找我说，长老，请你为我祷告，让我明白上帝真正要打发我去哪里。我说，那你现在计划中要去哪里呢？他就数了一二三，数了几个地方。我说，哦，那确定了吗？他说还不确定。我说，那你要我祷告什么呢？他说就是祷告让我明白去哪里。我说不在这个一二三里面可不可以？他说当然可以啊，上帝是我的主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好啊，我说那我就为你祷告去一二三。他说等一下，为什么是那一二三？我觉得我讲的一二三很适合你。他说可是我觉得不适合我啊。我说那你去不去啊？如果是那些地方，长老，那你先不要为我祷告。像不像约拿？像不像你？你告诉我，这个传道人想要宣教的心智是真的还假的？真的。但是想要去的地方是自己做主还是上帝做主，还是两个人谈一谈？我不知道，但我只是提醒你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什么？回转。所以第二章的祷告其实是约拿下一个阶段服事的根基，可是这个根基并不是最稳固的。你不要觉得他献上感恩的祭万事亨通。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第二章的第九节，他说：“我要许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我觉得这节圣经非常的感动我，因为对当时的约拿来讲，他的救恩应该是一个很窄义的定义，就是他有机会从鱼肚子里面出来，对吗？他说我许了愿我必偿还，他许了什么愿没有人知道。可是如果你看第十节跟三章一节，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在肚子里面说，如果你救了我，如果要去尼尼微，我认了，是不是这样？结果真的就是往这里走了。弟兄姐妹，救恩出于耶和华。我觉得约拿经历到的救恩是真的，但是只局限于他自己的。所以你看整个第二章的祷告，我、你、你、我、我跟你、你跟我，没有第三者。其实我们的祷告常常只关心谁？我。当然我们会代祷，但是我们代祷常常是哎。你为你祷告，你很好，感谢赞美主。为他可以得医治，感谢赞美主。你去，哎，谢谢。我们的祷告不是不好，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没有直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第三章第一节，上帝二次向他说话，这就回应了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现在虽然跟你距离好像很远，好像被你撇弃，但是我要再看见你的圣殿。这是他许的愿，他求上帝能够成全他这个愿。对上帝来讲，圣殿是什么地方？他原来的圣殿他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如果他去了尼尼微，尼尼微也离他的圣殿越来越远。那圣殿在哪里？圣殿在完全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蒙召，被神差遣打发的地方，就是圣殿，不是吗？所以我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心有汤好得不得了，可是信有汤，也许我们也要去鱼肚子里面退休一下，要吗？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人左手右手都分不清楚？ 有人说左手右手分不清楚，是是非分不清楚。我自己有一个解释，是真神假神分不清楚。你觉得呢？很多人想要真神，但是你知道他没有听过一个完整的真神，那他只有走哪里？只有走假神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充斥着假神的信息多还是真神的信息多？现在不是要立法抓假新闻吗？那你告诉我，假神的新闻算不算假新闻？算还是不算呢？事情原来是上帝把我们放在救恩里面，这个救恩除了我还有谁？还有他们。他们是谁？分不清楚左手右手的人。我觉得上帝的怜悯让上帝的眼睛超过了我们的眼睛，超过了约拿的眼睛，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在座的啊，如果你在信友堂聚会有一段时间，请你想办法加入团契啊。加入团契以后，我鼓励你想办法能够进入服事。进入服事以后，我鼓励你能够什么？能够把分不清楚左手右手的人劳驾你，把左手右手帮他什么分清楚。这样明白吗？我们都有挫折，我们都曾经遭遇过一些我们不容易承受的事，但是那些事你出来了，然后呢？去尼尼微，然后呢？把左手右手分清楚，让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丰盛的恩典在那里再一次临到更多的人。起来，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赐给我们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的仆人，赐给我们你自己是这样一位神，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听见你的信息，让我们得知你在历史里面那个奇妙的脚踪。求上帝恩待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教会，也打发我们的教会，让更多在这里分不清楚左手右手的人因着我们回转，能够有机会分清楚耶和华才是真神，救恩唯独出于耶和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